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十章最后的部分。马太福音十章最后的部分，好，我们手中如果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打开马太福音十章。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第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四节起。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感谢神。啊，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看到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是马太福音十章最后的经文。那么在马太福音十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就像羊入了狼群，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将要面临的各样的患难逼迫。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提出最高的要求啊，让他的门徒要爱主耶稣超过一切啊，甚至超过爱自己在地上的父母儿女妻子，甚至超过爱主耶稣要超过爱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主耶稣将要结束他这一篇长篇的教导教训的时候呢，在最后主耶稣谈到了赏赐。那么在主耶稣前面长篇的讲论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可以说很可怕的事情。主耶稣的门徒将要遭遇怎样的患难逼迫，甚至会被自己最亲的人出卖甚至被自己最亲的人家里的人要置于死地啊。那么主耶稣也说要让他的门徒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在最后呢，主耶稣谈到了赏赐，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赏赐这个词在这里出现很多遍啊。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很羞愧谈到赏赐这个词啊。我有一些基督徒是说啊，我来服侍神，我来传福音，我不是要什么赏赐的，我不是要什么回报的，我就是来献爱心的啊。那么这个听起来哇，好像很属灵，好像听哇很无私。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圣经让我们要渴慕那从天上来的赏赐。那么主耶稣多次要求凡信靠跟从他的人要渴慕那天上的赏赐，那将来的赏赐。主耶稣甚至安慰那些因为主耶稣的名受逼迫的人，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 逼迫他们。那么主耶稣不仅要求他的门徒去渴慕追求那将来的赏赐，天上的赏赐，主耶稣甚至也指出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将来也会受到啊神的惩罚。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对神所喜悦的信心的伟人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那么这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无一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渴慕渴望那将来的天上的赏赐。那么以摩西为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所喜悦的人，他们并不羞愧说哎呀赏赐这个词，他并不害羞谈到这个词，相反他们大大的说我就是要赏赐，我就是渴望这样的赏赐，从神来的赏赐。Hi Jack, can you go next slide? 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啊，圣经也是这样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信靠神的人，第一他当然要信有神了，第二他必须要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他渴望得到这样的赏赐。所以今天如果有时候我们会想啊，我信上帝，我来服侍教会，我来传福音啊，我不要赏赐，我就是来献爱心的。其实这句话呢，其实并不是讨神喜悦的一句话，甚至可以说这并不是听起来那么无私的一句话，甚至可以说这对上帝是一个亵渎啊。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如果一个慈爱的父亲为他的孩子精心准备了赏赐，准备了礼物，未来在某一个时刻要给他的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告诉他的孩子啊，将来你们会得到从我这里来的赏赐，他的孩子说哎，爸爸我一点不稀罕呢，我一点不想要哎。如果一个孩子这样对他的父亲说，对他父亲精心准备将来要给他孩子的赏赐和礼物，如果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哎，我一点不稀罕，我一点不想要，那父亲的心里会怎样呢？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爱渴慕那从他来的赏赐，要追求。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诚实的看自己，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一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为什么学习，为什么上班，甚至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要吃饭，甚至要喝这一口水，我们都有目的，为了我们身体能够好一点，为了我们明天能够舒适一点，能够平安一点，我们都是有目的的。那么每一个人做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指向，哪怕一个最小的决定，都是指向未来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是期望未来能够得到某种赏赐和回报。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图回报啊，不是这样，这其实是很假的一句话。那么神是诚信真实的， 神让我们渴望那从他来的赏赐，天上的赏赐啊，这是神的心。所以在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在前面讲到了啊很多很困难的事情啊，耶稣对他的门徒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是最后耶稣说不要忘了有赏赐，有赏赐的啊。那么耶稣甚至说，就是哪怕给一杯凉水给这门徒当中最小的一个，都是要得赏赐的啊！你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得的赏赐跟先知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啊！感谢神。那么我们首先啊，我们再来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词接待，什么是接待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接待，不仅仅是啊，我们好像一个慷慨的主人，我们接待一个访客啊，我们给他吃给他喝，好好的招待他，不仅仅是这样。接待他的，接待主耶稣的，或者接待主耶稣所差派的门徒，传福音的门徒，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信他，就是要相信传福音的人，他口里所说的福音，口里所传的福音，就是接待主耶稣。接待主耶稣就是信主耶稣，让主耶稣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掌管我的一生，不仅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这个是接待，这个是接待。然后当我们真正来接待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在接待那独一的真神上帝啊。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接待，不仅仅是啊，我们要给耶稣的仆人，给传福音的人啊，好吃好喝的款待他，不是的。我们要信他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要信他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接待耶稣的门徒，才是真正接待了耶稣，也才是真正接待了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从这经文当中，一方面看到耶稣的门徒传福音的人在这个地上有荣耀的身份，他代表了耶稣，他代表了上帝啊，这是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这样来看自己，有一个荣耀的身份。当然世人不会这样来看他们，因为在前面的耶稣所说的告诉我们，世人会逼迫，世人会羞辱啊，世人会把他们带到这个衙门那里去折磨他们，审判他们。世人不一定看到耶稣的门徒身上荣耀的身份，有神的荣耀，神的使者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要明白我们代表上帝，在这个世上做上帝的代言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接待呢？接待耶稣，接待耶稣的门徒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信他，就是要信这个福音，就是要接待耶稣做我生命的主，这个才是真正的接待。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人接待你们，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当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我们想到耶稣还常常说一句话，当人看见他的时候，就是事实上看见谁呀？就是看见了神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我们大家看到，一起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起，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起，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接待主耶稣的门徒，传福音的门徒，就是接待主耶稣。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差主耶稣来的天父上帝，独一的真神上帝。而且这也告诉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来到上帝面前，或者接上帝来到我们的心里。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谎言，就是说啊，无论什么宗教信仰都可以啊，你去信其他的宗教信仰都可以，最终都是把你带到上帝那里去。这是彻彻底底的谎言，这不是神的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只有一个名，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也说，你们看其他所有的人，你们都看不到上帝，你们都找不到上帝。耶稣说，我们只有看到主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如果不透着主耶稣，没有人真正的认识神。那么当我们来思想接待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是唯一的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信靠上帝，也接待上帝来到我们的心里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福音，相信主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接待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一生的主宰。只有这一个办法，我们才是接待了上帝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看到41节，马太福音10章41节，主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什么叫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那么首先看什么是先知。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不要对先知这个词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好像先知是说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不是，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摩西是先知，摩西在这个地上作为上帝的代言人，颁布上帝颁布给世人的诫命。那么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因为先知的名，就是说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就是摩西，他就是以利亚啊，他就是旧约的许许多多的先知一样，这些人就是上帝的代言人，这些人就是上帝的使者，来代表上帝对我说话。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接待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待那些传福音的人，这才是因为先知的名来接待先知。当我们这样来接待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赏赐。那么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这些人，耶稣的所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这些他的门徒，是被上帝所称义的人，他们与神和好，上帝看他们为义。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接待。当我们想到接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对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曾经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他们的家中。他们接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马大是忙前忙后啊，看上去是非常热心好客的好主人，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食物啊什么的。那么玛利亚的接待耶稣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玛利亚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所说的话，结果耶稣是称赞谁呢？称赞玛利亚。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人要接待耶稣，接待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会想到马大和玛利亚，上帝希望我们怎样去接待啊。有时候我们会接待一些人，哇，是尊贵的客人啊，把家里最好吃拿出来给你吃啊，把家里最好的床拿出来给你睡，但是他说的话呢，我们不感兴趣啊。哎，欢迎来到我们的家里。哎呀，哎，不要跟我讲福音啦，啊，不要跟我说那些啦，啊，我有信仰自由，啊， 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呢，我给你好吃的，给你好喝的，把你照顾好，这是不是这里所说的接待呢？不是，这不是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那么耶稣的门徒在人看来都是很普通的人啊，渔民啊，农民啊，甚至还有从前是罪人的税吏。但是耶稣说，当他们去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人们看他们就要看他们是先知，就要认真听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十章四十二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起，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耶稣在这里说，无论何人，无论何人啊。当啊，英国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看到这句话，斯布珍就这样说，就说感谢神，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为主耶稣的门徒做出这哪怕是最小的善行，我也可以递上一杯凉水，无论是多么贫穷，无论是多么卑微，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递上一杯凉水。那么感谢神，这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最大的安慰啊！耶稣要使用的人啊，不仅仅是那些在我们看来啊最聪明、最有智慧啊、最有能力的人，或者最有恩赐的人，不是。耶稣说，无论何人，无论何人都可以与神同工，或者与耶稣的门徒同工，成为耶稣门徒的同工者，与他们所传的福音、所做的工能够一同有份。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出去打仗，在后方就是看管兵器的，与前面打仗的最后要一同得赏，一同得赏赐，而且他们的赏赐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无论何人你可以被上帝使用。在这里呢，我就想起我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女孩，她所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这个小女孩只有十岁啊，兰兰只有十岁。这个小女孩非常的爱主，她妈妈呢就每个主日会把她带到教会来，带我们教会来参加主日的聚会。这个小女孩就很渴望参加教会的一些事工啊，像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那样，去到马路上面，去到校园里面，给陌生的人传福音。但是太小了嘛，十岁小女孩，所以呢，有很多事工她无法参与到其中去。然后她就非常非常渴望啊，她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啊，她也能够为神做点什么，她也能够去，成为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同工或者一个同伴。那么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呢，兰兰就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她的腿啊就不小心被开水就烫伤了，啊，的皮都烫破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啊非常的忍耐，她非常的懂事，她还是要去到教会来聚会。那个但是很疼嘛，这个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就是不让她流下来。后来还是被她妈妈发现了。哎呦，他妈妈看了一看，哎呦，心疼坏了。但他妈妈还是简单的处理一下。后来，他妈妈还是把兰兰还是带到教会来聚会。那么当时在我们的教会呢，还有一对母女，还有一位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来教会聚会。那她的女儿呢，就是十五六岁，比兰兰要大一点，兰兰只有十岁。那么这个小丽，就是另外一对母女哈，妈妈带她的女儿小丽来参加聚会，这个小丽就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五六岁。那么小丽的妈妈是刚刚信主的，但是小丽呢，对信仰是非常排斥的，甚至非常不喜欢教会里的这些人，她看不惯教会里的这些人。但是她为什么还是愿意跟她妈妈偶尔来一下教会，参加一下主日敬拜呢？她在我们教会当中，她可能唯一喜欢的就是兰兰了。他特别喜欢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哇，就是那么的纯洁，啊，那么的 那么的美好啊。他就这个小丽唯一就喜，可能唯一在我们教会就喜欢这个兰兰。后来那一天兰兰的腿烫伤了，然后正好碰巧那一天小丽和她的妈妈也来教会了啊，他们是开自己的私家车来的，而小丽啊，对不起，而兰兰跟她的妈妈呢是坐公共汽车，坐 bus 来的，很辛苦来的。后来我看到小丽和她的妈妈来了，聚会完了以后我就很高兴，我就走到他们面前，我就说，哎呀，感谢神，神今天把你们带来了，兰兰的这个腿烫伤了，等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私家车把兰兰和她妈妈带回去，就不用让她再去坐公共汽车那么辛苦嘛。后来呢，这个小丽的妈妈呢，她是做文字工作的，她的搞文字搞文学的，脑筋转得很快，她听我这个话，她当时就说，哦，原来你的意思啊，上帝让许可兰兰的腿被烫伤，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到教会，然后可以把兰兰带回家。哦，原来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你这样说上帝，那上帝不是好残酷。后来我当时我脑袋没有转得他那么快嘛，我当时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说，哎呀，可能吧，可能这就是神的心意啊。但是我心里很知道，就是说兰兰跟她的妈妈呢都是非常渴望传福音的人，他们见到谁都会传福音。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兰兰她是非常渴望能够有机会，虽然她很小嘛，她是非常渴望有机会神可以用她，她也有机会像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那样去给人家传福音。然后我就知道只要他们母女俩坐上这一对母女的车，他们一定会给这一对母女传福音。而这个小丽呢，就是那个十五六岁的那个女孩子，唯一在我们教会喜欢的就是这个兰兰，谁的话她都不愿意听，但是兰兰的话她愿意听。后来我回去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哈，我就给这个兰兰的妈妈就打电话，就说我今天突然我明白了一点，我觉得兰兰在我们教会那是一个小圣徒啊，她是一个小圣徒。后来她妈妈说你怎么这样讲，后来我说你看她腿烫伤了，哎，但是正好因为这件事情她有机会能够跟小丽在一起，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小丽呢唯一就是喜欢兰兰那你看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的安排就借着兰兰给小丽传福音。后来小丽确实是也愿意悔改认罪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后来我突然就想到，我说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如果主耶稣不是为了我们去受伤，我们哪有福音可以听呢？没有啊。后来我突然想，哎呀，原来兰兰在神的心目当中，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位置啊！虽然在人看起来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好像没有办法为上帝做什么。后来兰兰的妈妈把这番话告诉兰兰，兰兰就很高兴了，然后她甚至在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公开的祷告，她感谢神让她那一次腿可以烫伤，这是我听到的最奇怪的一次感恩的祷告，感谢上帝你让我腿烫伤了啊！其实不是，其实感谢上帝你让我能够被你所使用，你让我这么小这么无力这么软弱的一个小孩子也能够与神的圣功有份，感谢神。所以当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这一杯凉水递给那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神的赏赐。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无论什么人，无论你看自己多么没有口才，就像摩西看他自己一样啊，无论你看自己多么没有恩赐，你都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上帝可以用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上帝可以用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要有一颗真正爱上帝爱人灵魂的心，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无论谁都可以递上这一杯凉水。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坐在谁身上呢，坐在这小子里的一个小子，就是坐在那些最不起眼的人身上，坐在那些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身上，而且也是坐在那些真正在患难真正在痛苦当中的人 身上，在那死荫之地的人，圣经形容那些在痛苦当中、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死荫之地。当然，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些人看不到希望了，看都是黑暗笼罩着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些人非常容易被人忽略，非常容易被人忽略。而耶稣让我们把这一杯水递给谁？递给这样的人。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坐在神身上呢，我们坐在我们喜欢的人身上啊，这个人跟我谈得来啊，这个人有知识有水平啊，我喜欢都跟他接触啊。还有一些人他觉得诶，这个人对我来说有价值，以后我用得上他哦，诶，我跟他多接触，跟他多来往。那么对那些，哎呀，这个人就是太 low， 社会地位太 low 了，哎呀，这对我以后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对这样的人完全不屑一顾啊，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来往。这是很多的时候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神呢，神看人，神永远是看那死荫之地，最先看到的在那死荫之地的人，最先看到那些最软弱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讲八福，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谁看得到这些哀痛的人呢？谁看得到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国王啊，他的大臣告诉他，现在天下大旱，很多人都饿死了，没有饭吃啊，连这个稀饭都喝不上。这个年轻的国王说什么？让他们喝肉粥啊，肉喝了肉粥也不会饿呀。他看不到在那些患难当中的人，看不到那些渺小的人。其实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很可笑，但是呢，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那还不简单，有 insurance cover 嘛，那还不简单，这很容易啊，几百块钱的问题就搞定了。但在很多人身上他没有 insurance 啊，很多人账户里可能提不出那几百块钱啊。而这些人谁看得到呢？上帝看得到。所以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上帝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什么。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人的心去看，我们只能看见那些我喜欢的人，我们只能看见那些哎呦，对我来说有价值、对我来说有帮助、对我来说可以给我带来益处的人。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那最小的、最小的。然后呢，做什么呢？递上一杯水，做最不起眼的善行，最小的善行。递上一杯水，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在任何文化当中，这都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善行。这没有人会记得你做过这样的善行，没有人会记得。最不起眼的，哪怕在中东那个地方啊，很缺水，就是即便在中东你给人递上一杯水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啊，现在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年轻人啊，在纽约的这个华尔街工作，然后呢他有时候他们会抽几天啊，花$5000甚至$10,000飞到非洲去，在非洲一个小村庄里面住个3天，然后给小村庄的人砌一堵矮矮的泥巴墙，然后3天之后飞回纽约，坐在自己的这个客厅的大真皮沙发上面，往 Facebook 上发上个几千张照片，在非洲做义工的照片，要告诉他所有的朋友，甚至告诉全世界，哇，你看我多了不起啊，我到非洲去，我给那些人，我给他们砌墙啊。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们有没有付出代价？他付出了很多钱呢，付出了很贵的机票，他们也付出了3天的时间呢，在非洲那个村庄，没有抽水马桶的，没有自来水的，3天那么长啊，他们去了，他们也真正的砌了一堵泥巴墙，身上搞得脏脏的，然后照他个几千张照片，回去发到 Facebook 上去。上帝要不要让我们做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哇、哦，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啊，当地那些非洲黑那些那村庄的土著啊，他把那个墙就拆了。首先那个墙根本没法用，根本没法用。第二个呢，下一批游客会来呀，下一批游客他们还会建呢。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报道，有很多人哇，他有一个活动，给非洲的小孩子啊，非洲人就是捐 T 恤哈，捐 T 恤。后来非洲的经济学家就大声疾呼，就说千万别这么做了，千万别这么做了。为什么？摧毁整个非洲的工业，整个摧毁了，最基本的纺织工业在非洲都建立不起来。对非洲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耶稣让我们做什么？切实的一杯水，口渴的人他就需要一杯水，这杯水他就能活，最切实的行动，然后就是最渺小的。你无法去夸耀啊，有一天我给人一杯水喝了，你无法去夸耀这种行为。但是你可以去夸耀，哎，我到非洲去给人家建了墙。那么很多人去追求那种大的善行、大的行为，他其实在追求什么呢？他要追求大家都看我，我是多么好的人呐！他追求自己得到荣耀，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要吹号，大家都看我，我多么好啊！我奉献呐。而耶稣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真正信靠他的人，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所做的善行，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我们所做的善行要在暗中行。就像递出这杯水，你给别人递出这杯水，没有人注意得到，没有人会因此而称赞你、夸赞你，但是上帝纪念，上帝纪念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任何人我们都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任何人都可以递出这一杯水。你说我很穷啊，我买不起水，那不可能，你自己要喝水，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给那最小的，给那最小的，不是给我喜欢的，不是给我看得顺眼的，不是给啊对我有帮助啊，不是，给那真正在患难当中的人，真正被人忽略。第二就是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要一开始哎呀多么了不起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去做，就是一杯水解决人真正的，给他带去真正的帮助。然后呢，从身边开始，你不可能飞到非洲给非洲的孩子带一杯水，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从你身边开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啊，这一处经文啊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这一处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主耶稣基督谈到末日审判的光景，这跟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人可以逃避那个审判。这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就是当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32到46节，32节起。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主耶稣谈到末日审判的光景。所有人来到耶稣面前被分成两群，一种被称之为绵羊，一种被称之为山羊。那么区分的标准就是他们怎样对待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一段经文当然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仔细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但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让我最受感动的，就是四十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40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40节起。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句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矛盾没有？这句话是谁说的？王说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是审判全地的王，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就好像谁一样啊？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主耶稣把他自己比作什么人？最小的。这是极大的矛盾，这是极大的矛盾啊。说到看到想到这里，我想到我以前听过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所有人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耶稣是这样的，人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别人看到他，他是一个流浪汉，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衣不蔽体，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连一个小钱，交税的一个小钱他都没有，他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他又是万王之王。而且最让我相信很少有人真正的这样思想过，一个万王之王说他自己是谁，是最小的一个。有时候我们在人群当中，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人，我们觉得哎呀，这些人没有价值，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浪费食物，消耗资源。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可能在我们看上去这些人当中，耶稣就把这些人比作他自己。所以那些被称为绵羊的人就很奇怪，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我没有吃没有喝，赤身露体，我下了监牢里，你们来看我。那些绵羊，被称为绵羊的人就感到很奇怪，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了你啊？我们什么时候来看了我们万王之王？结果耶稣基督说，你们坐在这小组中最小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就这些人心目当中，哪怕是这些人，他都没有把最小的一个想到主耶稣就在他的身上啊，这个人他身上他就代表主耶稣。所以这也是特蕾莎修女她在印度啊，可以说几乎一生在印度服侍那些将就是要濒临死亡的那些流浪汉。特蕾莎修女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些人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些人可能就是耶稣啊。所以特蕾莎修女服侍这些濒临死亡的这些人，是把他们当作主，当作服侍主耶稣那样来服侍，把他们擦拭干净，把他们最后临终的日子好好的照顾好，像服侍主耶稣那样去服侍。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社会名流啊都会去到特蕾莎修女那里去做一下义工啊，然后照很多照片。但是特蕾莎修女她那个施工的，她还有一个十字架啊，我们知道她是天主教徒嘛，然后啊十字架上有形象，但她旁边有三个字，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三个字，我渴了。所以特蕾莎看到这个时候，她就想，这些人，这些濒临死亡的这些流浪汉，这些病人，当他们走向死亡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走向死亡的时候，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作那最小的当中一个。所以这个扭转我们基督徒看世界看人的一个根本的看法。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看一个人？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所以耶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颠覆，就是说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人，在人眼中最没有价值的人，最小的人，耶稣说他就是我。那么当斯布森看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你把这一杯凉水递给这最小的一个啊，就不能不得赏赐哈。当斯布顿看到这句话，斯布顿就说，这一杯凉水里面所充满的温暖的爱超过整个海洋。后来当我看斯布顿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夸张吗？一杯水里面所包含的温暖的爱超过整个海洋，有那么夸张吗？但是我们来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这些门徒在上面，耶稣提到他们要经历什么？患难逼迫，被自己的父母、被自己的孩子所出卖，送到死地。这些门徒来到世界上，就像羊进了狼群，这是他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的人逼迫他们，所有的人出卖他们，他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甚至都要置他们于死地。这是门徒所经历的。我们试想一下，在这个时刻，如果是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突然在这所有的狼群当中有一个人走向了你，给你递上了一杯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真的是比一个海洋还多的爱。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当中，他受鞭打受辱骂，别人大祭司的仆人把口水吐在耶稣的脸上，然后他就在火边烤的时候，有没有人给耶稣递上一杯水啊？连耶稣的门徒连他的名都不认，三次彼得连耶稣的名都不认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经历这一切，有一个人给我们递上一杯水，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说这个人是神派来，这是上帝从神那里来的。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得从神来的赏赐呢？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彼得在那个时候认耶稣的名，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彼得在那个时候如果认耶稣的名，就意味着他不要整个世界，他只要主耶稣。但是很遗憾，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忘记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不要惧怕，但是彼得惧怕了，他回到世界当中，他跟世人站在一起，他不认耶稣基督的名，他更不要说给耶稣递上一杯水了。所以耶稣在这里 的教导是非常明确的，递给那门徒当中最小的一个。而这些门徒，耶稣在上面的话已经说了，这些门徒经历的是什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他们经历的是什么？耶稣说，凡他所喝的杯，他的门徒也要喝，他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他的门徒也要去走。但是耶稣说啊，没有学生啊高过他的先生的。那么这句话仅仅是指在受苦这件事情上面，在受逼迫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人受的苦比耶稣更大，没有人受的屈辱、受的逼迫比耶稣所承受的更大。那么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世人怎样对待我的，世人要同样的对待你们，同样的。但是在这最后啊，耶稣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但是最后耶稣却给他的门徒带去安慰，就说，有人会因为先知的名接待你们的，有人会在你们最痛苦、最孤独、最干渴、最绝望的时候，有人会在这个时候给你们递上一杯水。这是极大的安慰。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刻，当主耶稣在最痛苦、最绝望、最挣扎的时候，主耶稣经历的是什么？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那么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主耶稣是被罗马的士兵鞭打，罗马的士兵的鞭子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这个鞭子上面是带刺的，带骨刺的，一鞭子下去全部皮开肉绽的。主耶稣是被这样的鞭打，浑身皮开肉绽，大量的流血，大量的失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耶稣还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人们给主耶稣戴上荆棘的冠冕嘲笑他，给他披上紫袍嘲笑他，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会怎么样？所有的头皮会扎破的，抓稀烂的，血不停的流下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士兵把枪扎入耶稣的肋旁，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伤，大量的失血流血，人在大量的失血流血情况下，他会怎么样？极度的干渴，极度的干渴。所以主耶稣说，我渴了。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当主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人们给他递上的是什么？是不是一杯冷水啊？递的什么？醋。是不是缓解主耶稣的干渴？不是，是增加他的痛苦。这就是世人呐、啊、这就是世人呐、啊、这些人代表了我，也代表了你，这就是人性。圣经对人性有最彻底的批判，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且坏到极处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的时候，人给他递上的是醋。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起，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段圣经描述了主耶稣在他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刻，他经历的一切。没有人怜悯他，没有人给他递上一杯水，人递给他的是苦胆，递给他的是醋。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而居然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啊。我在以前的信息当中，我跟我们大家一起思想过这句话，他们不知道什么呢？ 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人吗？他们知道，比拉多重复讲了三遍耶稣无罪，他们知道，他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知道耶稣医治过他们的疾病，耶稣赶出过他们身上的鬼，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知道，当2000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欢迎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该被称颂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呢？但是他们还是在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他们却给耶稣递上醋，而居然耶稣说父啊赦免这些人。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人间没有这样的爱。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句话感谢神，圣灵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在那下面十字架的下面，因为我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是这样的人。当神的儿子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的时候，我不是地上水，我是跟别人一样也是地上的醋。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也嘲笑基督徒，我也嘲笑基督教的信仰，像我很多很多的同学一样，我说这是愚昧软弱，像我这么聪明这么优秀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我不需要这些愚昧落后的信仰，我也是这样的。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是在嘲笑那十字架上的耶稣。但是感谢神，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人们怎样对我，人们也怎样对你，但是耶稣却安慰他的门徒说有人会接待你们，有人会把你们当先知那样的来接待，有人会给你们递上一杯水。那么还有一些话耶稣没说，耶稣说虽然我在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没有人给我递上一杯水，没有人把我当先知接待，但是你们放心，你们会有人接待你们，会有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门徒的名来接待你们，哪怕你们是最小的最被人忽略的。人没有坐在耶稣身上的事情，耶稣说啊，就是递上一杯水这样的善行，没有人没有坐在耶稣身上，但是耶稣说人要坐在他的门徒身上。今天我们哪怕是给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哪怕最小的门徒递上一杯水，主耶稣说这杯水就是递给他。今天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会说当时为什么没有人给他一杯水呢？耶稣说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你只要把这一杯水递给耶稣门徒当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从这里，当约翰加尔文看到耶稣说的这句话，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当约翰加尔文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约翰加尔文就写下了一个批注，他说上帝竟然如此爱他的门徒，这多么让人震惊呐！后来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这一杯水有那么大的爱吗？那么让人震惊吗？后来当我仔细思想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当耶稣说我渴的时候，没有人把这杯水递给耶稣，但是耶稣却说人呐，你不要再这样对待我的门徒了，尤其是那些传福音的门徒。耶稣爱他的这些门徒超过什么？超过爱他自己，超过爱他自己。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是无罪的上帝的羔羊，但是他却担负我的罪， 担负你的罪，担负我们所有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心，我们就不再接受这罪的刑罚，我们乃是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就愿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呈现出来的爱，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语所真正的认识到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也让这样的爱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能够给那小子中最小的一个递上一杯水。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